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10月9日，十一长假一过，按照惯例又该轮到党媒们出马发各种消费喜报的时候了。总之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描绘出一幅消费复苏、内需旺盛的积极画面，主要是用来忽悠咱皇上的。哎，不对，主要是用来歌颂咱皇上治国有方的。那么今年这个长假，中国的消费成色到底如何呢？我们都知道肯定不是党媒吹的那么好，那么如果是差，又具体是怎么个差法呢？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盘点盘点今年的长假经济。长假一过，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就率先发布喜报，说今年国庆中秋假日8天，全国出游人数达到8.88亿，比去年国庆黄金周增加1.23亿，国内出游花费8090亿，比去年黄金周增加1082亿。乍一看，是不是今年消费确实很火热，大家花的钱更多了嘛？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今年中国可是休假8天，去年休假7天，今年大家花掉8090亿，去年大家花掉了7008亿，咱们算一算日均花费是不是差不多呀？所以今年多放一天假并没有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钱去旅行啊。咱们就算不和去年比，就和今年的五一长假去比好了，十一的各项数据啊都不如五一呢。首先是人流数，交通部说今年10月1日至10月8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 24.32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均 3.04 亿流动人次，同比增长 6.2%， 这一增速比2024年同期高了 2.3 个百分点，但比起今年五一假期却还是低了 1.7 个百分点。五一可是只放5天假的，十一你放了8天，明显假期时间越长，大家的出行意愿就会越强烈嘛，因为能去的地方也会更多呀。8天假期，短途你都能走好几趟了。但今年十一的人流量却不如上半年的五一假期，大家想想，这经济是复苏了，还是更衰退了呢？其次消费，消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从长假结束后股市第一天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消费股集体下跌，什么影视院线、旅游酒店通通下跌，所以党媒的消费复苏宣传文案一下就被资本市场打脸了。股市开门红，大盘都涨成这样了，还带不动消费股，可见黄金周消费得差成啥样啊。不行，我们来看看数据。首先，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检测显示，国庆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2.7%， 而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这一增速是 6.3%。 其次还有更准确的数据，我们来看看国家税务总局的增值税发票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国庆中秋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大幅低于五一假期的 15.2%。 其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3.9% 和 7.6%。 那么商品消费为什么会增长呢？其实主要是金价涨了，所以导致国庆长假期间珠宝首饰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1.1%。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有些中国人在长假期间去买了点黄金，商品消费可能还是减少的。但买黄金的人不见得都是去消费的，可能是带着投资保值的目的去的，所以买黄金不能直接跟消费划等号。真正能反映中国人消费热情的电影算一个，以往国庆档都是电影票房最好的时候，但今年的国庆档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只有 18.35 亿，比去年少了 13%。 党媒为了把国庆档票房下降的事实掩盖掉，故意拿全年票房做比较，做出一个今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去年的喜报。这一招我们频道的观众最熟悉了，对吧？反正只要央行这个月给的社融数据不好，那党媒清一色都是前9个月数据如何如何，绝对不提这个月数据如何如何，对吧？同样的伎俩，他们真是屡试不爽啊。那么除了电影消费，大家在酒店住宿上的消费也很能说明消费到底有没有复苏，然而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国内券商表示，一线及高端酒店价格总体持平或者略降，倒是三四线城市和景区周边的经济性酒店价格明显上涨，这好像是消费降级的信号呀。而且交通部还告诉我们，今年大家自驾游的人数特别多，同比增长 7.1%。 真实情况其实就是中国现在非常流行穷游，自己开个车或者搭帐篷过夜，甚至直接开的就是房车或者床车，酒店钱能省则省，这才导致酒店价格上不去。中国人穷游的风一直刮到了香港，今年黄金周八天时间，香港一共接待了140万名的内地旅客，人数比去年11增加了20万左右。但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却表示，根据黄金周前六天的统计数据，只有约60%的内地旅客在香港过夜，也就是说40%的内地游客去香港都是一日游啊。我猜原因就是香港的酒店真的很贵，大家可能是为了省钱，所以宁愿过口岸回内地去住宿。以上这些都是我们根据国内官方的数据看到的事实，但如果我们再去看一些自媒体或者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那所谓的长假经济就更萧条了。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大 V 采访了三位分别做酒店、民宿、旅行社的老板，结果得到的反馈是今年国庆节他们的生意还是亏本的，打折降价入住率严重不足都已经是常态了。广东的老板因为台风天气的影响而丢了生意，云南丽江的民宿老板往年每间房国庆节期间都可以涨到1500多，今年降价到700多，就这样10月2日、3日入住率也只有 75%， 到了4号、5号入住率就只剩不到30%了。民宿行业在消费降级的现在似乎越来越不受欢迎了，因为大家已经不会再为情怀买单了，自驾游搭个帐篷一下就能省下一晚上的酒店钱，现在省钱就是王道啊。最后一位做青甘环线小团定制的旅行社老板说，今年国庆期间自己就没接到过几个单，来玩的游客基本上都是自驾游，不需要找地接，不少人还是睡车上的，还有的直接支帐篷就住在露营地边上或者景区停车场。美团平台统计，用户在预订酒店时平均浏览 4.3 个平台，比较12家酒店后才会做出决定。酒店别说涨价了，哪怕比隔壁贵20块，取消率立马飙升。大家现在对消费价格的敏感程度就是这么高。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中国人的口袋真的被掏空了，只能务实的把省钱放在第一位。今年十一长假就这样的消费成绩，竟然还是各地财政砸了4.8亿消费补贴给硬拉上来的。我看到官媒的报道我都傻眼了，官媒说全国各地为了十一长假刺激消费，竟然举办了超过2.9万场文旅活动，发了4.8亿的消费补贴，而且中央还贴心的把最后一笔690亿以旧换新的国债资金在节前下达地方，一切都是为了假日经济呀。但最后消费成绩单却还是一塌糊涂。这又让我想起前阵子咱皇上为了吸引外资来华投资，还特意打开了民宿这一赛道的限制，允许外资来中国投资民宿。只是哪个傻外资现在会觉得中国的民宿值得投资呢？外资根本就是一直在逃离中国嘛。今年联合国出的2025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现在已经沦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能力最差的成熟经济体。去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 29%， 但东南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可是增加 10% 的。去年全亚洲的平均水平是下降 3%， 看看中国拖了亚洲多大的后腿。我看了这份联合国的报告啊，真的很想笑，中国现在竟然已经沦落到和欧盟的那几个没落帝国一样，无法吸引外商投资了。人家欧洲的那几个国家以前好歹富过，只是一时左过了头去发展什么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所以把资本吓跑了。可中国这个假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能把资本吓跑，全世界资本最放心去的地方竟然还是万恶的美帝。去年全球吸引外资能力最强的国家依然是美国，而中国连新加坡都不如了。 亚太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测算出来的中国外资直接投资规模，从三年前的3440亿美元直接跌到了现在的不到200亿美元。就算是现在中国如日中天的股市，大摩却也告诉我们，今年前九个月境外主动型基金还从中国撤出了120亿美元，而去年的撤出量是240亿美元。可见外资是解套了就跑， A 股一天都不想多待呀。说实在的，现在全中国啊，确实也找不出什么值得投资的行业，更别说消费领域了。咱皇上还不知道明年的消费数据怎么刷好呢。商品消费这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已经用过了。服务消费这块，十一黄金周服务业消费券也已经发过了，效果并不好嘛。那明年还能怎么刺激出消费来？咱皇上的小脑瓜呀，估计是不够用了。就在中国人为了省一碗住宿费，睡着床车搭着帐篷的时候，10月4日澳洲媒体突然爆出了很多有关杨澜澜小姐的奢华生活细节。这位开着劳斯莱斯穿着香奈儿高定的神秘杨小姐，她的钱都是哪来的呢？无非是从千千万万个在国内拼命打工，在高速服务区吃着泡面住着帐篷的普通老百姓身上一点点榨出来的呗。一个连英语都说不溜的中国留学生住着豪华公寓，开着劳斯莱斯，光去香奈儿消费一年就要花掉上百万澳元，甚至经常包场清店，连养的狗都过着贵族般的生活，戴990美元的 Celine 项链，睡在 LV 的枕头上，盖着爱马仕的毯子。当年热衷炫富的王思聪见了杨小姐，那也得甘拜下风啊。像杨澜澜这样的共产党权贵子女，海外还多的是呢。要不是她这次撞了车，恐怕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红色权贵的子女在海外究竟能过得如何奢侈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没想到中国人现在还活在杜甫描绘的那个年代呀。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